感谢您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4年9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4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20点。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
911恐怖袭击事件13周年，奥巴马宣布打击极端伊斯兰势力伊斯兰国的新战略，将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展开空袭行动。台湾卫生部门宣布即日起禁止香港猪油进口，并逐批检验港澳陆三地所有油品。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进入第二天，台联青年军团体会场外抗议，一度与警方发生冲突。日中韩三国副外长在首尔会晤，探讨三国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中日联合民调显示，半数以上中国人认为中日之间会发生军事冲突。欧盟28国就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达成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塔吉克斯坦杜尚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苏格兰独立公投日期临近，当地最新民调显示反对独立阵营重新获得优势。西班牙数十万卡塔卢尼亚人在巴塞罗那集会，要求组织卡塔卢尼亚独立公投。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报告显示，保护臭氧层国际行动初见成效。
各位听众，本次新闻节目由瑞迪编辑播报，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今天是911恐怖袭击事件13周年。13年前，19名恐怖分子劫持4架飞机，分别袭击纽约世贸大楼和华盛顿美国国防部所在地，造成近3000人丧生。美国由此在全球动员，发起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13年后，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晚间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解释美国打击极端伊斯兰势力伊斯兰国的新战略，决心要削弱并最终消灭这个恐怖团体。详细情况请听本台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10号晚上9点，美国人坐在电视机旁收看奥巴马总统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新策略。奥巴马在白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美国将把对伊斯兰国的空袭扩大到叙利亚境内，袭击伊斯兰国所在的每个角落，并将加强对与伊斯兰国作战部队的支援。奥巴马表示，美国将领导一个广泛的联盟对付伊斯兰国，打击并最终摧毁这股极端凶残的恐怖势力。但奥巴马希望美国人民了解，这一次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不同，美国部队不会在外国土地上作战。奥巴马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美国除了扩大在伊拉克、叙利亚的空袭外，还将派出475名美国军人前往伊拉克，支援与伊斯兰国作战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在伊拉克有新政府，美国需要依靠当地部队对付伊斯兰国，因此奥巴马呼吁国会批准拨款5亿美元，用来训练伊拉克部队和叙利亚反抗军，加强他们的军事装备。美国国务卿克里10日出发前往中东，游说海湾国家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美国国土安全部10日透露，将加强与国外情报机构合作，追踪和拘捕参加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并要堵截伊斯兰国的财源。 CNN 电视网在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后所做的即时民调显示，76%的美国民众支持奥巴马政府打击伊斯兰国的新策略，但许多民众认为，按照新策略，伊斯兰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消灭。
周四，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发表公报，对美国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新战略表示支持，但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采取行动。叙利亚境内发生反叛行动三年多以来，阿萨德政权采取武力镇压战略，致使叙利亚陷于内战。另外，美国内政部长周三在美国外交协会表示，伊斯兰国已经变成国际舞台上极端危险的头号恐怖组织，美国将在今年十月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召开峰会，探讨各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阻止极端主义暴力发展的途径。为了动员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地区国家参与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今天到访沙特阿拉伯，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以及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和土耳其等十国代表会谈，希望加强与他们的军事合作，说服他们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有关奥巴马的反恐新战略详细情况，请您在新闻节目之后收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台湾搜水游事件继续困扰两岸三地，台湾卫生部门周四宣布，自即日起禁止香港猪油进口，并将对港澳陆三地所有油品逐批检验。详细情况请听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发来的报道。
香港金宝运贸易公司在出口报单上造假，卖给台湾强冠公司饲料用的猪油，却谎称是可供人类食用炒菜的猪油，让台湾官方极度震惊。台湾卫生福利部今天在政府高层会议之后宣布，即日起停止从香港进口猪油，大陆、澳门、香港所有的油品在边境采取逐批检验的方式严格控管。另外，大陆、香港、澳门的油品进入台湾，一律必须取得官方的证明。这显示台湾官方对华人地区生产的猪油、沙拉油等油品采取高度的戒心，对香港民间的公证公司也丧失了信心。台湾强冠公司从2006年起向香港贸易商金宝运公司进口食用猪油已经长达七年，一共进口了2400吨。以前只采取抽验的方式，没有发现不合格，进口油脂也必须有公证报告，而金宝运公司也出具香港一家公证公司叫做 Eagle View Company Limited 的公证报告，证明是可供人类食用的猪油。结果香港官方昨天证实，上游宝源油脂公司卖给金宝运的根本是工业用油，用来制造动物饲料，金宝运却擅改文件，把它当成食用油卖到台湾。另外，台湾强冠公司使用了搜水油为原料制成全桶香猪油，卖到全台各地。台湾官方已经查出下游共有236家业者用这种猪油制成了食品，其中有14家的食品已经出口到中国大陆跟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已经下令请国贸局以及陆委会主动向这些国家地区提供相关的资料，说明本案清查的情况。目前已经有两个国家向台湾索取被污染产品的清单。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九月十日起，在台北重新启动的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今天进入第二天。台湾支持独立的团体台联青年军周四在谈判会场外抗议，要求立即终止这项谈判。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近百名参加抗议的人士一度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但没有引发激烈的抗争。日中韩三国副外长周四下午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十个月以来的首次会晤，商讨加强合作以及三国首脑会谈的可能性。详细情况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中韩副部长级会议讨论三国首脑会谈问题。当地时间11日午后，日中韩外交副部长级会议在首尔新罗大酒店举行，就加强三国合作及三国首脑会谈问题进行了磋商。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杉山进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韩国外交部次官补李京秀出席了会议。日中韩副部长级会议为时隔十个月再次举行。在此次会议中，三方就三国经济、文化和人际交流等合作方案以及首脑会谈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并高度评价了三国在环境及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菅义伟、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官房副长官柿耕弘成于9日至11日访问天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政府高官日前向中方告知了安倍期待首脑会谈的想法，并提议9月下旬召开联合国大会之际，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举行对话，以协商首脑会谈事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近年来，因对二战历史遗留问题意见分歧，日本与中国及韩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这种政治紧张关系也影响到民间舆论。根据日本非政府组织言论 NPO 和中国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近期的一项联合调查，53.4%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之间未来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但在日本受访者中只有29%的人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这项联合调查还显示，93%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人印象不佳，与过去的一些调查相比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这是该项调查自2005年开始以来的最高值。但在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则出现略微好转，近86.6%的中国人在这项调查中表示对日本人无好感，而在2013年时92.8%的中国人对日本人印象不佳。日本气象厅今天上午针对日本北部北海道部分岛屿发出最高级别大雨警报，以因应豪雨可能引发致命性的洪水及山体滑坡。详细情况请听珍妮特的进一步介绍。
是的，法新社东京报道，这项非常特殊而且罕见的最大级别的大雨警报显示，豪雨带来的危险将非常重大，主要涉及北海道西部沿海的石首及胆阵地方。空知地方今天上午稍早时也曾受到大雨影响，日本气象厅还建议疏散主要城市如北海道及札幌的至少90万居民。气象厅表示，这是前所未有的豪雨威胁，情况紧急，必定会造成重大灾害，并呼吁这些地区民众要严防土石流，听从地方政府的安排，疏散到安全地带。今天的倾盆大雨已经导致北海道当局被迫切断交通，而且继续断电。同样的，在东部及东北部也有豪雨预报，这些地方正是三年前，也就是2011年3月11日被海啸侵袭的地区，当年受灾最严重的石卷市的居民，今天早上已经接到洪水警告，撤离家园的命令。在不到一个月前，在西南部的广岛市的北部，致命的泥石流滑坡造成了70多人丧生。
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周三联合发表报告，注意到国际上采取的修复臭氧层的努力初见成效，保护地球上生物不受致癌的紫外线侵害的臭氧层经过多年损耗之后出现加厚的现象。请听艾米的进一步介绍。
是的，这份研究报告表示，由于各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逐步停止释放毁坏臭氧的人造卢浮化碳的气体，臭氧层在几十年后应该逐步得到恢复。对人类的健康来说，这无疑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臭氧层的破坏导致到达地面的紫外线辐射增强以后，可以引发白内障、皮肤癌等疾病。据36个国家的300多名科学家研究结果指出，到2030年，臭氧层逐步修复，每年就可以让200多万人免受皮肤癌的威胁。科学家特别强调指出，是蒙特利尔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一协议书于1987年签署，是联合国为了避免工业生产中的氟氯碳化物对地球臭氧层继续造成危害而制定。报告显示，如果没有这份协议书，到2050年臭氧层物质的消耗量可能会成倍的增加。世界气象组织说，臭氧层将于本世纪中期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
苏格兰独立公投投票日期临近，支持独立与反对独立的两大阵营都在做最后的努力。根据周三晚间由一家苏格兰当地媒体展开的民意调查，反对独立的阵营又重新获得优势，在1000名苏格兰受访者中，反对独立者占47%，而支持独立者只占42.4%，但仍有近10%的人目前尚未决定支持哪一方。 苏格兰独立公投使得西班牙卡塔卢尼亚分离势力受到鼓舞。周四，数十万卡塔卢尼亚人走上巴塞罗那街头，要求获得就是否留在西班牙主权管辖之下表决。到目前为止，西班牙政府一直拒绝开展任何地区自决公投。卡塔卢尼亚地方政府去年自行决定在今年11月9日举行独立公投。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四，这里是巴黎，感谢您锁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您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短波9955千赫。下面请您继续收听要闻解说节目，话题是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在911恐怖袭击事件13周年前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一系列针对目前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猖獗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略措施。奥巴马在14分钟的讲话中向美国人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斯兰国，无论他们在哪里。美国将对伊斯兰国实施系统性的空袭，包括对该组织在叙利亚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有分析指出，周三晚上标志着奥巴马总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因为到目前为止，获得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最显著的政绩就在于他结束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政策，以及他不愿意派美国军队干预海外冲突的立场。总体上看，奥巴马在讲话中宣布的策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除了向伊斯兰国实行空袭以外，还有向在地面与该组织作战的部队提供更多的支持，防范该组织发动恐怖袭击，以及继续向流离失所的无辜平民提供人道援助。奥巴马说，伊斯兰国纯粹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他们处决囚犯、杀害儿童、实施奴役政策、强奸妇女、强迫结婚等等，还残忍地杀害了两名美国的记者。本台驻华盛顿特派记者安娜玛丽·卡波马修指出，正是两名美国记者遭到杀害在美国激发的愤怒情绪，让一直对在叙利亚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武装叙利亚反对派犹豫不决的奥巴马改变了主意。奥巴马指出，伊斯兰国对伊拉克、叙利亚和包括美国人民及设施在内的整个中东地区构成了威胁，如果不对这个组织加以遏制，那么其构成的威胁就会日益的增加，影响到该地区以外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奥巴马选择在911这个对美国人来说极其敏感的日子到来之前发表讲话也绝非是偶然的，因为在911恐袭事件发生已经13年之后，其阴影始终在美国人的心中和纽约上空盘旋。纽约市的市长今天就表示，他本人时时警觉911的悲剧可能再度发生。而纽约市的警察局官员也在本周曾经说过，虽然纽约现在没有特定的恐怖威胁，美国空袭伊拉克的武装组织、叙利亚的动乱以及伊斯兰国崛起，都意味着美国正面临着2001年以来最复杂的恐怖情势。所以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的目的显然就是要通过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来安抚美国的民众。在奥巴马的电视讲话中，他没有提到战争这个字眼，他宣布美国不会派地面的部队，而且绝对不会再次发动类似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根据华盛顿邮报和 ABC 电视台发表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71%的美国人支持美国目前在伊拉克的空袭，而65%的美国人也支持在叙利亚境内对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展开空袭。对于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根据美国总统府白宫官员周三表示，政府有权在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依据之一就是911恐怖袭击后国会通过的授权使用武力决议案。这一国会授权使美国军方可以打击曾经参与911袭击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美国政府过去曾表示2001年的授权可能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之前表示他可能希望国会撤销这一授权，但是白宫周三的声明显示出政府立场可能出现转变，政府可能接受授权使用武力决议案适应于更广泛的组织的看法。
对于采取新的打击战略的时机，奥巴马指出，伊拉克成立了联合政府，而美国打击伊斯兰的行动也得到了不少国际盟友和地区国家的支持。他特别提到沙特阿拉伯，说利雅得已经接受帮助培训叙利亚的反对派。而在奥巴马的电视讲话以后，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两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立刻明确地表态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也在周四发表声明，支持奥巴马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计划，同时呼吁采取针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行动。叙利亚的政府也一直在寻求成为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的合作伙伴，强调在其国土上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要和他们进行协商。但是奥巴马政府已经排除了所有阿萨德政权合作的可能性，因为美国认为阿萨德没有合法性。对于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战略的后果，法新社今天发自华盛顿的分析文章认为，空袭行动可能不仅不能摧毁伊斯兰国，而且有可能让美国卷进叙利亚的内战。以上是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今天是9月11号星期四，法国今天全国性发行的大报都关注哪些主要内容呢？请听杨梅的介绍。
听众朋友，就在欧盟推出新委员会成员名单的当天，法国政府公布了对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以及财政赤字的新的预估。今年法国的财政赤字预计为 4.4%， 总统奥朗德此前做出的2015年将财政赤字降低至欧盟规定的 3% 的承诺看来又将难以兑现。周四法国各报纷纷以此内容开篇，当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右翼的费加罗报强调法国经济增长停止不前，财政赤字日益加重，公共债务堆积如山，当今法国事态严重。该报社的文章的标题引述法国象征派诗人兰波的诗名作为标题，题目是《醉舟》，质问在法国政府这条放任自流的船只上是否还有人在掌舵。财经报纸回声报就法国将再度违背欧盟稳定公约一题采访了新上任的欧盟经济委员法国人皮埃尔·莫斯科维奇。莫斯科维奇首先回答说，他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主管经济的专员，但他并不代表法国。不过他随后也表示，欧盟对法国的评判还在于法国政府将启动什么样的改革。他说，向法国提出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要求，这对欧盟任何一个国家都毫无益处。左翼的解放报指出，在严酷的经济数字面前，法国执政党社会党内部的反对派的声浪日益高涨，总统奥朗德看来确实已经进入了一条死胡同。倘若他无意或者不能采纳反对派的意见的话，那他剩下的最后一张牌就是指望他所推行的政策能够有所见效，期望法国的雇主老板们在欢迎政府政策的同时也能够拿出实际的行动。法共的人道报则再一次强调，奥朗德总统并没有遵守当初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不仅没有与欧盟谈判，反而屈服于欧盟的指令，并且承诺将继续推行财政紧缩。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刊登社论文章，对欧盟任命一位法国人主管经济事务表示费解，指出不知是出于幽默还是要拉响警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居然任命莫斯科维奇担任经济委员。根据容克的解释，莫斯科维奇是处理法国财政赤字问题的最理想的人选。不过十字架报评论说，任命一位自己不遵守法规的人来维护秩序，他又如何能够令人信服？法国政府推举莫斯科维奇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欧盟的天平更加偏向于放松财政制约这一边。而欧盟内部不少成员国则认为，既然欧盟经济委员是一位法国人，那么法国就更应该树立榜样，领先遵守欧盟的法规。十字架报还在头版刊登了西班牙巴塞罗那民众为要求卡塔罗尼亚独立而举行的示威游行的巨幅照片，指出欧盟内部的民族主义势力以及要求地区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 今天9月11日是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2周年的日子。十字架报在国际栏目针对中日双方民调机构举行的民意调查结果评论说，中日战争还远没有结束。据介绍，今年7月与8月由日本民间智库言论 NPO 和中国官方喉舌中国日报联合举办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中日民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民调机构在今年7月份和8月份访问了1000名18岁以上的日本人，以及1539名来自北京、上海、成都、沈阳和西安五座大城市的同龄的中国民众。这份民调结果显示，日本93%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的印象不好，高于去年的90.1%，也是2005年展开年度民调以来的最高点。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印象不好的比例则是86.8%，低于去年的92.8%。十字架报评论说，最令人担忧的是，这项民调显示，中国受访者中有53.4%的人认为双方未来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其中1/5以上表示会在几年内发生。日本受访者中也有29%的人认为中日之间会出现军事对抗。十字架报指出，这份民调最令人惊讶的是，受访者的观点大多受到双方传媒以及网络信息的影响，还与个人的亲身经历无关。日方受访者中仅有14%的人到中国旅游过，而中方受访者中去过日本的人数仅占6%的比例。不过，双方的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不应该继续持续下去，应该尽快获得改善。中国日报警告说，上述民调结果实在令人担忧，双方领导人应该尽快采取行动。当然，十字架报指出，中国日报强调说，日方应该首先迈出第一步。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杨明选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在后半小时的节目中，您还将听到今日经济、中华世界和科技与传媒三个专题节目。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由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从香港发来的特约记者专栏《中国观察》。
观察中国。
北京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政改决议之后，在香港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继续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继续介绍有关香港政改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赵林敏的评论说，对于香港反对派来说，这应该是最坏的一种结果。过去一年多，他们发动一系列投票、签名、游行，竭尽全力所要避免的其实正是这样一个方案。实际上，即使他们过去一年多什么都不做，结果也不见得比现在更差。反对派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首先和反对派的策略失误有莫大的关系。过去很多年，中央政府和反对派一直缺乏沟通和互信，反对派想问鼎特首，最先要过的一关就是要让中央有安全感。相信反对派也是爱国爱港，这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的道理。而反对派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采取的是恐吓战略，步步紧逼。一方面坚持公民提名和国际标准，另一方面不断扬言要占领中环罢课罢市。对于爱国爱港这一中央的核心关切，反对派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要么认定这一要求是强人所难不予理会，要么坚持自己对爱国爱港的理解我行我素。最终，反对派不但没有消除中央的疑虑，反而加剧了中央对自己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让步，不仅管制权威荡然无存，而且会发出错误信息，让人以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从而激发出更多更大的叫板行为，后患无穷。因此可以说是反对派将中央政府逼入墙角，结果招致强烈反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直在争取民主的反对派其实是帮了民主的倒忙。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北京思成竹在胸，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就表示，香港可能有一些事发生，中央有心理准备。这架势看来，北京摊牌结果可能是北京完胜，情势之转变或许有些超出人们意料，其秘诀就在于北京不留情面的亮剑，让港人认清 香港没有什么筹码跟中央对决，国际干预也没有用。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西方大国不会为了香港或者台湾与中国大陆闹翻。中国已更清楚自己的硬实力所在，清楚对手的利益，也找到了实力的落脚点。有的评论说，香港乱了，台湾问题也解决不了。其实未必。首先，大陆本来就不急于统一台湾。其次，中共自2013年即秘密深耕台湾民进党，而明年绿营如上台执政，要扭转台湾经济退势，也绕不开与大陆合作。北京向香港摊牌，除了因为中国更知己知彼等前述原因外，很重要的是，今年陆港矛盾加剧，港人对大陆人的羞辱谩骂已让大陆民众反感，连中产阶层也不积极声援香港民主，这强化了北京对港强硬的底气。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在台湾的民主发展过程中，两岸分治的历史现状让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主权与治权区分概念可以成为两岸一种默契与操作面的公约数。台湾的民主发展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只要台湾不在法理上宣布独立，大陆方面并没有介入的需要性、急迫性与正当性。台湾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对大陆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影响有限，或至少是可控制的。香港却不相同，对北京而言，香港并没有主权问题，治权的范围受主权的制约，香港的政治权力只是地方自治的界限问题。何况香港的政治体制发展与大陆有较高联动性，这会产生双重感染力，一是对已有分离主义活跃的地方的感染力，二是对无分离主义的其他内地人民的感染力。这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问句：在中国大陆治下的香港能拥有的公民权，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是北京方面思考香港普选问题必须兼顾的决策限制。对北京来说，香港不是政治体制的独立实验室，却可能是启动政治体制连锁反应的总开关。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和港台时间星期四晚上20:31。下面再次播报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在911恐怖袭击事件13周年之际，奥巴马总统宣布打击极端伊斯兰势力伊斯兰国的新战略，并将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武装展开空袭行动。台湾卫生部门宣布即日起禁止香港猪油进口，并将逐批检验来自港澳陆三地的所有油品。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第二天，台联青年军团体会场外进行抗议，并且一度和警方发生冲突。日中韩三国副外长在首尔会晤，探讨三国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中日联合的民调显示，半数以上的中国人认为中日之间会发生军事冲突。欧盟28国就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达成了共识。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的联合报告显示，保护臭氧层国际行动初见成效，臭氧层出现了加厚的迹象。苏格兰独立公投日期临近，当地的民调显示反对独立阵营重新获得了优势。西班牙数十万卡塔卢尼亚人在巴塞罗那集会，要求组织卡塔卢尼亚州的独立公投。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尼古拉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按计划将于一个半月后的11月1号正式履新的欧盟委员会新主席容克，9月10号周三下午对外公布了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领导班底。法国前经济和财政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即将担任负责欧盟经济事务的委员，而负责金融事务的新任欧盟专员则将由英国前上议院议长希尔担任。就此，请听本台法语部今天9月11号周四早上在新闻中的报道。
Relancer l'Europe et l'emploi, voilà les priorités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version Juncker.
重振欧洲经济和就业，这就是以容克为首，欧盟委员会的优先任务。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组成名单已在昨天周三下午揭晓，由九位女性委员和十九位男性委员主导，负责实施由欧盟新主席容克承诺推出的投资方案。这一旨在刺激欧洲大陆经济的方案，总金额高达3000亿欧元，这是容克的诺言。在他的团队中心有一位法国人和一位英国人。
C'est la promesse de Jean-Claude Juncker. Au centre de son équipe, un Français et un Britannique.
那法英两国为何能够摘取欧盟委员会中这两个负责经济事务和金融事务的关键委员职位呢？就此，请听本台法语部记者的分析。
Il m'a semblé utile, explique Jean-Claude Juncker, que ceux qui connaissent le mieux les problèmes de certains pays viennent de ces pays-là.
容克觉得这可能会是有益的，他解释说，更加了解某些国家问题的人来自这些国家。又有谁会比莫斯科维奇更了解赤字问题和预算监督呢？而他，莫斯科维奇，作为法国前财经部长，在获得欧盟经济专员任命的当天，巴黎宣布需要等到2017年才有希望把法国的赤字重新拉回根据欧盟要求的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 3% 的上限以下。法国前财长在获得这一任命后立即作出表态，将不会存在例外，任何国家都不能违规，即便做出了努力。对英国人希尔的任命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负责金融稳定与资本市场整合的新任欧盟委员来自一个非欧元区集团的国家，而且还一直对欧盟在金融调节领域的做法持严厉批评。希尔还将负责与欧洲银行业监管当局之间的联络。这两位委员在工作中将接受两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领导。这两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都曾担任过欧盟成员国的政府总理职务，一位是芬兰前总理卡泰宁，另一位是拉脱维亚前总理东布罗夫斯基斯。这两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尊重预算规则和债务控制。
L'un finlandais, l'autre letton, deux pays attachés au respect des règles budgétaires et à la maîtrise de la dette.
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指出，未来领导莫斯科维奇和希尔工作的两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分别为刚刚在今年6月24号卸任的芬兰前总理于尔基·卡泰宁。新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将负责监督欧盟内部的增长、投资和就业。另一位新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是今年元月22日离任的拉脱维亚前总理东布罗夫斯基斯，他将负责监督欧元与欧盟内部的社会对话。另外，本台法语部在报道中指出，新任欧盟经济事务委员、法国前财经部长莫斯科维奇未来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就是预算监督。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今年夏天中共北戴河的会议上，中共几位最高层的领导人如何对周永康案进行讨论以及其他的一些内幕，请您收听夏荣对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的专访。
中华世界，
金钟先生您好。
您好。
这一期的开放杂志当中呢，一个很重要的报道是你们揭露了反贪内幕、北戴河高层的分歧，这个上面是跟我们谈一下。
这方面据我们的消息说呢，北戴河他们这是不公开的哈，也没有发表什么决议啊什么的，但是历年来他们都利用这个避暑的机会啊，他们一些高层领导在北京啊会商量讨论党国的啊重要的事情。这一次呢，在北戴河就讨论了反贪的问题，焦点之一就是对周永康的处理。这个处理呢，那么北戴河的高层人员当时很多了，不单是现任的常委了七个人了，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导人，或者是已经退了休的领导人啊，怎么样？据说 有相当部分的领导人啊，他们是不赞成把周永康送交法律处理，但是呢，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他们三个人就坚持一定要依法处理，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向。当然最后对周永康的处理，现在这个反贪他们那边也铺得很广了，包括很多人现在都在传闻之中，但是焦点现在还是对周永康的处理，因为周永康他们已经公开把他点名了，说要立案处理了，等于说他的下台这是肯定的了。但是呢，我想即将来临的四中全会，就是十月份啊，一个月之后，肯定回避不了的就是对周永康的处理。这个四中全会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消息啊，那个时候才可以证实他们北戴河这个动向，最后他们在党内是怎么样做出的一个选择。所以现在我们还不敢做一个最后的判断，对周永康做怎么样的处理，因为前面有个薄熙来，是不是他是送交法办，而且几乎是公开的啊，法律审判的啊，这个材料啊、录像啊，这些都公开了。那么周永康会不会也用同样的方式？现在我们还得要等四中全会的决定，大概才可以看得出来。
对，现在传言非常的多嘛，那也有很多人讲说可能在四中全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所谓的政治死刑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出来。那也有就是像您刚才讲的，目前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力主法办周永康，那这样的看来的话，好像说习近平希望如果说能够移交法办，而且又是办贪腐的那一面，然后避免给外界一个说我在做政治清洗，是吗？
是，这个就像去年这个薄熙来的案子一样的，薄熙来的那个案子是不是只有贪腐呢？当然不是嘛，还有一些政治上面的问题啊，但是他们都回避了，最后他们摆在台面上的对他的处理就是用这个贪污腐败嘛，而且具体来说就针对这两个房子嘛，啊，我现在两个豪宅嘛，在贪污嘛，可以具体到这个地步而给他定的罪，是不是？那么周永康的案子呢，就比薄熙来案子要重大复杂的多。当然，他涉及到，首先他是一个政法系统的负责人，那当然就涉及到他们政法这一块儿。这一块呢，当然都是些有很强的，比方说维稳呢、他抓那么多人啊，这那都是一些政治性的成分在里面，而且还有他们争权这个所谓的政见的这些传闻，当然都是政治性的案件嘛。但是现在看来呢，恐怕根据传言来说的话，这些政治上面的问题好像他们也不打算做公开的处理，还是以他的贪污腐败给他定罪。
好像政变上面的那个矛头是指向令计划，对吗？
哎，是，当然他实际上呢，我们上一期以来都有这个报道，那么给他定呢，很有可能是一个涉及到这个黑社会啊，这样一种黑手段的一个贪腐集团的首犯。那么就说我刚才说呢，他的案子比薄熙来要大要复杂，就在于他是一个集团性的，按照毛泽东那个时代，他早就是一个反党集团的头，是不是啊？
嗯。
那么涉及到像徐才厚啊、薄熙来啊，他们还有叫令计划呀，这个有可能啊，他们是一个集团性的、有组织的贪污腐败、争权夺利，这里头既有经济犯罪也有政治犯罪，但是他们会有选择的加以处理和审判，所以现在的确是这个面是相当大。你看现在讲他的 那几个集团，他的石油帮、他的政法帮等等，他的那亲属已经都是上什么上千数以千计的亿呀 你看看这个罪行该有多大，是不是啊？
啊，
所以他们用他们的贪污这样一个惊人的巨大的这种犯罪，就足以来定他的罪，实际上定死罪都可以了，对吧？以前在陈云做中纪委书记的时候，他们当时80年代嘛，也是搞反贪嘛，像广东一个县委书记，只不过这个几万块钱嘛，啊，就判了死刑嘛，当时就处决了嘛。所以现在他们对付周永康这个案子，我想纯粹用经济犯罪来处理他，那已经可以置他于死地呀，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他们有变化，他不会按照以前的标准来处理。
那习王里力主法办周永康，王岐山他到底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王岐山的角色等于就是说，他是习近平这场反贪啊打虎运动的，可以说是总指挥。当然，习近平他是一个全局的整个的一个领导嘛，国内外政策当然都是他在那儿哈主导。但是呢，这个反贪呢只是一个方面嘛，而且这个方面的难度啊最大，也需要实行比较大的力度去推行这个运动。所以呢，本来王岐山他是长期呢都是在搞经济方面的工作哈负责，然后就把他调过来。我听到知情人跟我讲，王岐山是一个什么人呢？他不仅是有学历哈，有思考能力，而且他这个人相对的比较单纯一点。他们两口子啊没有孩子，也没有更多的亲戚的瓜葛，或者说本身比较干净嘛，这样就有利于他来执行个打老虎的任务。所以选择王岐山，王岐山工作也比较有魄力，他有一点朱镕基的那种啊遗风啊，就是朱镕基的风格，比较雷厉风行，比较敢作敢为。所以现在在几个常委中间，他当然是最合适的一个人选。
能不能再请您跟我们谈一下，开放杂志当中也提到了所谓的习三板斧砍掉江泽民的余威，主要的意思在哪里？
这个呢是这样，就说这个习近平他最近啊采取了三个措施来削弱江泽民他的影响力。因为江泽民呢他在位的时间啊很长，比他们都长，而且呢他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啊做了很多的事情。习近平跟他的主要的班子，他们叫做核心的领导力量啊，来对付江泽民留下来的影响，是吧？我们知道，你看现在主要的两个角色，一个徐才厚，一个周永康，都是他提拔、他重用、跟他有密切关系的，会忠于他的。徐才厚掌握了整个军队的人事的升迁调动，整整10年，等于说现在全国各大军区大的，尤其是这个高级军官，那都是经过他的手掌握控制的。这个周永康就不用讲了，他这个三大势力，一个他的石油系，一个政法系，还有一个四川系，这就不得了了，这是全国范围的一个网络啊。但是呢他们都啊明里他不会，但是暗里面恐怕都要听江泽民的，所以就必须把江泽民这个影响把它打掉，当然完全打掉是不可能啊。那么他采取了三个措施，第一个呢，他就把江泽民在中央军委的办公室啊把它撤掉了，使得江泽民以后啊在北京啊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这次胡锦涛他也明白，他说我交班之后，我就不保留党的、国家的、军委的办公室，全部拆掉。所以这样顺势嘛，也就把江泽民的也就拿掉了。第二个呢，那就我们刚才谈到的江泽民的他的非常重要的人马周永康、徐才厚被打掉，而且呢对江泽民的第一亲信郑庆红的家族的贪腐问题也发出警告。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对江泽民那个朝代的那帮元老啊，是不是让他们在媒体上面露面，做出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比方说这次8月20号邓小平生日嘛，啊，110年座谈会，那么就是习近平跟6个常委全部出席，但是其他的以前领导都不出席。
好，那这样的话，《开放》杂志10月号跟11月号精彩内容非常值得我们期待了，对不对？
我们希望吧，尤其是这个四中全会，可能也是大家期待的这个反贪的一些大案子啊，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呢会水落石出吧。啊，那么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这么一个刊物，我们当然会跟进，希望也能满足读者对这方面的期待。
好，那金钟先生，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好，再见。
谢谢您，再见。以上是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节目，邀请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谈周永康案子最新的进展。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苏菲尼亚和瑞丽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中，本台的记者珍妮特将为您介绍苹果公司的3个最新的产品。
科技与传媒。
各位听众，苹果粉丝引颈期盼很久的苹果新产品 iPhone 6、 iPhone 6 Plus、 Apple Watch周三终于露面了。在粉丝们的盼望下，周三苹果在洛杉矶举行了苹果新机发表会，会上执行长库克介绍了3个产品。首先谈到新机的规格，由于机身的荧幕尺寸增加，因此 iPhone 6系列机身边缘从过去的 iPhone 5S 采用的方形边框变为圆弧形的设计。 iPhone 6屏幕的规格为 4.7 寸，手机长138毫米，宽 67.0 毫米，高 6.9 毫米，机身重量129公克。至于 iPhone 6Plus 屏幕规格为 5.5 寸，手机长158毫米，宽 77.8 毫米，高 7.1 毫米，机身重量172公克。这两个新机的同样的特点都是处理器是 A8 64位元，记忆体尚未确定。与 iPhone 5S 相比，它是 1GB， 两 G 的相机的画素都是800万。与 iPhone 的 5S 一样，机身的颜色有太空灰色、银色、金色。至于价格方面， iPhone 6呢，随着容量的大小有199美元、299美元、399美元。至于 iPhone 6 Plus， 随着容量的大小从299美元起跳。有中国网友贴出价格高的评语，讽刺苹果新品的昂贵。他说 ,iPhone 6的水货标价卖2个肾都不够。大陆的果粉很疯狂，为了买 iPhone 6，有一个人跳楼拍卖唐伯虎的真机画。另外一个重大的焦点，此次的新机就是 Apple Watch 苹果手表。苹果宣布传闻已久的 iWatch 亮相，但是它真正的名称是 Apple Watch 而不是 iWatch。苹果 Watch 揭晓不锈钢的外观，等到明年初才会推出来。不过呢，苹果智慧手表的旋转钮位于表面的右侧，并不适于左撇子。本次的创新服务与更新系统，苹果此次搭配了 iPhone 6所内建的 MFC 机制，提供全新平台支付平台，也就是苹果推出的行动支付 Apple Pay， 将来或许与支付宝竞争。尽管上述的中国网民有嘲弄抱怨，但是一些分析师预计新款的苹果 iPhone 在中国上市后会有不俗的表现。本次的发表会，苹果执行长库克最心仪的可说是苹果手表，这也是苹果公司4年多来推出的第一项真正的新产品，售价自349美元跳起，预定在2015年初发售。但是根据相关的消息透露， Apple Watch 的电池容量仅能够对一天的电量，甚至频繁使用 用，还可能让电力耗损得过快。目前苹果公司正试图找出改善的方式，或许在2015年的期间能够实际推出 Apple Watch， 就能够对应长时间使用电的特性。苹果发表会的同时也宣布了19号在9个市场开卖 iPhone 6及 iPhone 6 Plus， 他们的地点是美国、法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日本呢率先开卖，台湾则紧接着在26号上市。我们来谈谈此次中国没有被列入首卖的原因。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苹果周三推出的 iPhone 6， 但早在发表会公布新机外形的规格与售价之前，中国早就有宣称是 iPhone 新机的影片及相关的资讯流出。据传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因此丧失了新机首卖权。就在苹果洛杉矶发表会前，中国的微博、秒拍网站各有一名用户分享说他们是盗取来的iPhone 6s 的影片，两段影片都引发网友的强烈质疑，不少人怀疑这个影片拍的根本就是山寨版的手机。此外，中国的各大网络商早在发表会前就在官网大摇大摆地放出了 iPhone 6预定甚至规格等的资讯，但是当中国失去首卖权资格之后，相关的网站全部都变成空白，或是已经找不到原来的文章了。有些网民觉得中国作为天朝大国，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还做一些普通话现场的口译，却得不到苹果新机的首卖权，就像是被打了一耳光一样。有些人还觉得得到中国那么多好处甜头的苹果没有感受到吗？不过大部分的网民都平心而论，认为先前的泄露苹果新机的机密玩得太过火了，才会导致中国被抽出首卖的名单之外。也有网民比较实际，认为可能是受到网络商的 4G 网络的影响，得不到支援才不能获得苹果新机的首卖权。本次的苹果新产品发布会对于苹果新任执行长库克来说，是已经接下了故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棒子之后，这天可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因为他终于开创了自己的新纪元。各位听众，以上是科技与传媒，是由珍妮赛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瑞迪播报今天的最新消息。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周四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前往出席会议。根据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介绍，此次杜尚别峰会期间主要就扩大成员国问题展开讨论，中方希望上合组织峰会的讨论，特别是在建章立制、吸收新成员等问题上能够取得进展。此次峰会之后，俄罗斯将出任上合组织的主席国。目前上合组织由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组成，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可能会成为该组织的新成员。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911恐怖袭击事件13周年，奥巴马宣布打击极端伊斯兰势力伊斯兰国的新战略，将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展开空袭行动。台湾卫生部门宣布即日起禁止香港猪油进口，并逐批检验港澳陆三地所有油品。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进入第二天，台联青年军团体会场外抗议，一度与警方发生冲突。日中韩三国副外长在首尔会晤，探讨三国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中日联合民调显示，半数以上中国人认为中日之间会发生军事冲突。欧盟28国就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达成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塔吉克斯坦杜尚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苏格兰独立公投日期临近，当地最新民调显示反对独立阵营重新获得优势。西班牙数十万卡塔卢尼亚人在巴塞罗那集会，要求组织卡塔卢尼亚独立公投。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报告显示，保护臭氧层国际行动初见成效。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瑞迪和艾米为您主持编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最后将为您选播一首由 Yves Rameau 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 Les Jours Sans。 听众朋友，最后我们在巴黎要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再会。
T'es pas dans ton assiette, tu serais peut-être mieux dans un verre. T'as pas le cœur à la fête et rien ne coule dans ton désert. C'est qui sans écho, sont qui sans écho, avec du rien en trop. Qu'est-ce qu'on peut faire? Il fait noir dans ta tête, la nuit passera pas l'hiver. Le regard que tu jettes comme une bouteille à la mer. Noyé dans de l'eau, sans bouée ni bateau, qu'est-ce qu'on peut faire? Y'a des jours avec, y'a des jours sans, attends un peu, tout ça reviendra. Y'a des jours avec, y'a des jours sans, et nous on sera toujours là. Caresse et te prend dans ses mains menteuses, te montre un peu ses fesses pendant que ses ongles te creusent, te noie dans ses mots.